岭南震撼，南越王墓发现之谜。作者越南，演播吴峰，乐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第九章，南越国的兴亡。吕后下诏割断汉越经济联系，南越王赵佗震怒，发兵攻略长沙。吕后归因，举朝震动，吕刘两个政治集团的纷争由暗转明。未央宫刀光剑影，长安城血水涌动。新天子即位，文景之治再展大汉雄风，南越国的再度臣服与叛乱，汉武帝大军兵发岭南，天下一统归大汉。武陵起烽烟。就南越与汉王朝的关系而言，在惠帝执政期间，汉王朝和南越国的友好往来得以继续发展。惠帝在位七年而崩，接下来由吕后执政。吕后执政的前四年，汉越双方的关系还能勉强维持原状。第五年，高后五年，即公元前183年春，汉越关系发生了变化。吕后第五年春，吕后突然下诏禁止中原铁器及雌性马、牛、羊等运往南越国，并颁布所谓别邑蛮夷、隔绝器物的政令，不但有断绝与南越国贸易的内涵，而且有歧视南越国的意味。秦平岭南推动了岭南经济的发展，在岭南许多地区逐渐推广了先进的生产工具，使岭南地区对这些生产工具的需求量日渐增大。但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岭南地区发展到了南越国时期，仍然不能制造这些用于生产的工具，而必须从中原输入。在经济领域，南越国对中原有着相当程度的依赖关系。如今吕后突然下诏禁止向南越国输出这些生产工具与牲畜，无异于对南越国实行了经济封锁，给南越国的经济以重大打击。面对吕后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和歧视，南越王赵佗迅速做出反应。在没有得到确切情报，也不知道吕后为什么下这道诏令的情况下，赵佗凭着自己的政治嗅觉估计，今吕后听谗臣别邑蛮夷，隔绝器物，此必长沙王计也，欲以中国击灭南越而并望之，自为功也。也就是说，吕后听信了长沙国的谗言，才颁布这道诏令的。安于政治的赵佗明白，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派人向汉廷说明才是上策，如若此时反汉，则未必能取得胜利。想到这里，赵佗强按心中的怒火，先后派遣南越国的高级官员内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辈前往汉都长安，请求吕后改变政策。但令赵佗意想不到的是，吕后不但毫不讲理地扣留了赵佗派去的三位南越国的高级官员，不久还派人诛杀了赵佗在中原的宗族，并捣毁赵佗父母在老家真定的坟墓。自古以来，对葬礼的重视已成为各民族发展中的共同规律之一。在孔子时代就强调孝事父母的中原，汉族人民更是这样。焚毁别人父母坟冢之举被认为是不共戴天之仇，这一点早在以前的战国之时就有实例可证。如燕昭王与其他几国联合进攻齐国，占领了齐国的绝大多数城池，这时齐仅剩下即墨、莒两城。攻即墨的燕军十分残暴，公然在即墨城外禁绝陇墓，烧死人，焚毁即墨人民逝去亲人的遗体， 使守城的即墨人从城上望见，皆涕泣，俱欲出战，怒自十倍。由此可见，人们对祖先坟冢的重视程度。当吕后残忍暴力无常的做法传到岭南后，赵佗怒不可遏，愤然说道：先前高皇帝任命我当南越王，准许两国自由贸易往来，而今吕后采纳奸臣的建议，把我们视为蛮夷，不准卖给我们东西，这一定是长沙王进献谗言所致。悲愤交集的赵佗终于忍无可忍，决心据汉称帝。这年春，赵佗自尊号为南越武帝，并恨长沙王屠己，而发兵攻打长沙国，连破数县而回。吕后听到赵佗竟敢抗汉称帝，并进攻长沙国的消息后，大怒，立即下令削去赵佗以前受封的南越王的爵位，并派遣汉朝将军龙绿侯周造、鄱阳侯陈弼率兵征讨南越国。由于赵佗在南岭战略要点早已派兵据险筑城，严加防守，所以汉军进军受阻。加之由于此时天气酷热，汉军士卒因水土不服而多染疾病，汉军的攻势始终未能越过南岭，致使汉越两军在以武岭为主要争夺地的战略区域形成了长期的僵持对峙局面。这种局面直到第二年吕后死后，汉军见难以获胜，才开始罢兵休战。从史料记载中可以看出，造成汉越关系紧张甚至兵戎相见的局面，完全是由于吕后政策失误所致。究其原因，则是他缺少对东南地区形势进行充分认识的缘故。南越的反叛不仅使汉朝在东南边陲战火重燃，而且留给后世许多隐患和亟待解决的难题。其中最大的隐患是，汉伐南越不但没有达到降服赵佗的目的，反而使赵佗以一个抗击汉中央王朝的叛逆者的形象而获胜。这个结局使得南越国在他周围地区的威望陡然增高，许多邻国不得不对南越国谨小慎微地另眼相看。不仅如此，赵佗借着他在汉越战争中的余威和汉王朝无暇南顾的机会，以兵威边，迫使相邻的闽越、西欧、洛等王国和部族向南越国臣服，由此建立起一个东西万余里的庞大王国，对汉王朝的南部边陲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岭南震撼，南越王墓发现之谜。作者越南，演播吴峰，越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